弟兄姊妹平安。信主有一段的时间的弟兄姊妹可能见过这样的情况，就有的信徒信主很多年了，但是周围的人甚至包括他的一些熟悉的朋友都不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不愿意公开自己的信仰，那么行事为人和不信的人也没什么差别。那还有的信徒呢，虽然是喜欢在人跟前来谈论他的信仰，甚至很火热的向人传福音，确认信主，但是你看他的行为和他所说的完全是两回事，那他的生活和他的信仰是两张皮。我们常说我们的信仰，那什么时候信仰呢？要真正讲清楚，其实会讲很多，但是简单的说，信仰一方面从神角度来看，一方面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那么信仰就是神赐给我们最美最珍贵的礼物，同时也是我们用生命对神积极的一个回应，这就是信仰。在以弗所书四章一节，保罗就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的恩相称。其实这里面就谈到了信仰两个方面，蒙召就是神的恩典，从神而来的恩典，相称就是我们的回应。所以真正的信仰和生活是分不开的，信仰影响生活，生活见证信仰。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整本圣经都在教导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当活出信仰有信仰的生命。那保罗在罗马书的十二章，我们读罗马书的十二章，其实保罗整个都在谈如何来活出这种有信仰的生命，很具体。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十二章九到十二节，仅仅是其中的几个方面。我们刚才读的过程当中，但从这几个方面其实就足可以检验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信仰生活到底怎么样。同时这几节经文也在劝告我们在生活当中应当更加的谨慎，更加懂得依靠神，然后活出这种有见证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一个主题，我们的题目就是有见证的信仰，经文就是刚才读的罗马书十二章九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再一次聚集我们到你的神座前来聆听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你亲自来开启我们，你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求主你带领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活出你的生命，荣耀你的名，活出有信仰的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怎么才能活出有见证的信仰呢？其实这个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那单单从罗马书的十二章九到十二节，我们至少有三个方面来告诉我们如何来活出这种有见证的信仰，我们如何去遵行。我们第一个方面，要真实的活出爱，真实的活出爱。今天经文九到十节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退让。这是一个真正有信仰的弟兄姊妹应当活出的生命，也是必然会活出的生命。这个当中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爱。在约翰一书的四章十六节就提到说，神就是爱。有时候我们传福音人就问，神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 灵的，或者是什么样的呢？其实很简单的说，就是爱。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12章31节，就哥林多前书12章的最后一节，保罗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那这里面保罗说最大的恩赐是什么呢？就是借着13章整个要谈的那个爱。这个最大的恩赐就是爱，神就是爱，所以神也愿意把他的爱赐给所有属于他的儿女。那么同时也要求他的儿女应当在生活当中把这个神的爱活出来。所以爱是神给每一个信徒的恩赐，它是一个恩赐，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那但是在生活当中呢，实际上我们会看到爱呢是最容易落在虚假里面。所以我们会看到常常被一些信徒用来伪装自己，假装自己很爱人。我们看两处经文，看一下神是怎么来撕下这种伪装的。第一处经文是箴言书的3章27到28节，神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我们如果有行善的能力，看到其他的人，特别弟兄姊妹有需要，那我们就要不能推辞，我们要行。对方急着继续帮助，本来有能力马上解决他的燃眉之急，却偏偏要说你明天再来，我明天必给你。弟兄姊妹，假如你最爱的人，你最在意的人，他有难处了，向你伸出这个手，你会不会说你回去吧，我明天再帮你？肯定不会。说明天你再来，其实这是故意拖延，故意拖延，实际上他根本不愿意帮，能帮他现在就能帮，不会拖到明天。不愿意还假装，这是虚假的爱。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在雅各书的2章15到16节，若有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已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儿弟兄姊妹很多啊，常常是我们为你祷告吧，本来他是需要帮忙，切切实实的需要我们帮助的，但是说那我为你祷告吧，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神一定会祝福你的，神会供应你的，怎么轻飘飘的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的，还说这样的漂亮话。这个听起来很关心，其实是没有任何实际的一些表示，是空口说白话，嘴巴说说而已，这是虚假的爱，有口无心，这是伪装，是典型的假冒伪善。关于假冒伪善，主耶稣在地上时候有非常严厉的斥责。那么假冒伪善的结局会怎么样呢？我们看马太福音的23章13节，主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其实主耶稣不是说这一次，反反复复的说。主耶稣当时对这些假冒伪善的人是毫不客气，严厉的斥责，而且宣告有祸了。弟兄姊妹，这个有祸了，这非常的重啊，这是一个审判的宣告。就如果是假冒伪善、假惺惺的爱，最后会落入最可怕的境地。所以主耶稣就把一个命令赐给我们，那就是爱的命令。因为我们用按照我们的本相都不愿意活出这样的爱，自己手里面有的不愿意去拿出来帮助别人，这是我们的本相。 但是主耶稣要我们活出来，既然这么难，以命令的形式去赐给我们。所以在约翰福音的13章34节，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既然是命令，那必须遵行。在战场上，如果士兵不服从命令，那后面就有人来对付他。所以我们必须来遵行，因为这个命令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同时主耶稣在这里面也提醒我们，如果不遵守，后果很严重。所以在今天的第九节到第10节，保罗就劝我们，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退让。爱不虚假，厌恶恶，亲近善，彼此亲热，彼此退让，这都是因为里面有神的爱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生命，它不是装出来的。因为爱是从里面自然生发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之间彼此亲热，彼此退让就很自然，看上去不像那么做作。在约翰福音的3章16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曾经是败坏的，是不堪的，在人看来一点都不可爱。今天也是，我们看到一些人就不可爱，但是在神的眼里面不是这样的。我们爱不起来，但是神不是。我们得罪了他，但是神还不丢弃我们。如果神也像我们一样，我们可能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他的救恩，我们都不配。神把救恩赐给了我们，我们还往往的犯罪得罪他，就是这样，神的不丢弃，爱到一个地步，他竟然能舍弃天上的尊荣，变成人的样子，受尽了折磨、委屈、屈辱，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破碎了，然后把救恩赐给我们。你看，神就是这样的，他不嫌弃。我们今天有了神赐给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应当把以感恩的心来回应神的这份爱，在生活当中把这份爱真实的活出来，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殷勤的服侍主。第11节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我们信主以后啊，慢慢的我们就发现生命会改变，我们自己可能不一定能够感觉出来，但是旁边的人是能够看得到的。这个生命的改变过程是学渐进的过程。那随着生命的改变，那么渐渐的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随着改变。我们躺卧的时候，我们行走变得都与我们的信仰有关系。以前我们想做什么做什么，我们怎么做与信仰没关系，但是我们生命改变以后呢，我们在做事在接人待物就会和我们信仰联系起来，我们会考虑我们这样做是不是神喜悦。以前我们是为自己活，那现在呢是我们为主活。以前呢是为自己做，现在呢是为神做，不一样。那么在罗马书的12章1节，保罗就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活着的意义，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服侍神。所以侍奉神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应当尽的本分。 不可推辞。我们也必须忠心地把自己摆上，让神使用，然后心里火热，殷勤地服侍主。这是我们这一生要做的。主耶稣曾经讲过很多的比喻，他其中讲过一个比喻，来提醒我们如何来殷勤地为他为主做工，将来得他给我们的赏赐。在马太福音的25:14-15，做过一个比喻，主耶稣说，天国好像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然后到25:16-18，说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19说，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回来了，和他们算账。弟兄姊妹，将来从第一个人亚当到最后出生的那个人，这中间人类历史上所有的人，主耶稣都要找他们算账。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这3个仆人是如何交账的呢？那他们的主人又是如何来回报他们的呢？紧接着马太福音的25:20-21说，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又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22-23，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又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们发现这个领5000的和领2000的，他们主对他们的回报是一样的，派他们管理许多的事，然后享受主人的快乐。那我们看一下这个1000的又怎么样呢？24-25说，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性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他觉得还我没有贪污，现在我把这些都还给你。你是忍性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这说明他的意思就是这个主人啊太苛刻，本来没有你还跟我要。那这个仆人呢，自己没有做工，不像前面两个人，他没有做，反而把责任推给了他的主人，怪罪他主人。那么这个主人是如何来处理他的呢？26-27，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说你不做工，你最起码你可以放到银行里面去，让他省利息，这个他都没有做。然后我们看这个主人是怎么去对他的。28-30说，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万的，那就是5000又赚了5000， 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个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海岸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有人在解释这些经文的时候啊，他是按照自己的私意来体贴这个信徒的心意来乱解，说丢在外面海岸里面，在那里哀哭切齿，这个人也得救了。弟兄姊妹想想，得救怎么能在海岸里面呢？得救了怎么能哀哭切齿呢？我们前面也分享过，这是失去了恩典了，失去永生了。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对这个主人，主耶稣对这个仆人的评价是又饿又懒，处理的方式是丢在海岸里面。那这个仆人代表什么呢？这个仆人就是代表着那些信了主但是不忠心、不殷勤的服侍、不冷不热的信徒。这个主人就是预表主耶稣自己，他离开到外国去了许久才回来，意思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受死，然后复活升天，升天以后第二次再来，那就是他再来的时候，要审判的时候。不冷不热、不殷勤、不忠心，这是主最不能容忍的。我们看一处经文，看到主耶稣是怎么来看到这件事情。在启示录的第三章15-16节，这是主耶稣写给教会的其中一封信里面去讲的。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就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在服侍神的这件事上，你要么冷要么就热。这种不冷不热，你看上去他服侍他又不当回事，你说不当回事他还有服侍，不忠心、不殷勤，那主耶稣怎么说呢？必从我口里面吐出去。弟兄姊妹想一想，当我们吃饭的时候吃进去一口食物，觉得那个味道很糟糕、恶心，你会怎么样？你不可能咽到肚里面，一定会吐出去。那吐出去什么意思呢？就是恶心、厌恶、气绝，要丢掉。所以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正因为如此，保罗才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所以我们如果在这个方面做得不够好，我们要警醒了。这是提醒，这是劝勉，也是忠告啊。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二个方面，要殷勤的服侍主。第三个方面，喜乐的等候神。12节，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三个要，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生活当中应当活出的生命，在生活当中应该有的表现。我们不信主的时候，一遇到难处，娃就着急，然后焦虑，然后就惧怕、愁苦。但是信主以后呢，虽然我们仍然会遇到难处，但是随着生命的不断成熟，心态也渐渐的发生改变，我们灵里面有一种说不出的喜乐，而且还能够忍耐，也愿意忍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里面有盼望。在这个方面，大卫真的实在是我们很好的榜样。我们或大或小都经历过难处，甚至是患难，但是可能很少有人像大卫那样。大卫在一生当中 经历过许许多多的患难，但说两样是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法承受的。他一生当中有两次被追杀，一次是扫罗，一次是他自己的儿子亚撒龙。他被追杀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就过去了，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大卫是在被扫罗追杀的过程当中每一天就这样度日的，每一天都活在这样的艰难当中。弟兄姊妹，我们虽然没有经历，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都可以感受得到大卫会有多难。那大卫是如何面对的呢？我们读一下大卫写的诗篇，我们读那个诗篇，我们就会看到那个大卫的生命。那他是如何用生命来见证自己信仰的呢？我们看他写的几处诗，其实很多，我们学了几处，在诗篇的27:1-3，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三节经文。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队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就那么艰难，在大卫的眼睛里面，他看见的是什么？看见的是那束光，他看见的是神的拯救，看见的是神。他坚定的相信神是他性命的保障，敌人再强大，这个处境再难，他说人能把我怎么样？我还怕谁呢？然后大卫说，在27:4，他说我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赞扬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他说我曾求问，就他在这个困境当中，他常常回想，回想以前求问神，神是怎么帮助他的，所以他现在仍然要求问。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说遇到像大卫这么大的难处，就是一点点的难处，我们可能就开始忧虑，甚至开始抱怨，抱怨神，抱怨环境，啊，神啊，我信了你，为什么还让我经历这样环境？为什么不帮助我？我们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一点点的难处，然后呢，开始无限的放大，越想越难，越想越害怕。但是大卫在极难当中，他心里面只想着一件事，就是一生一世都要祷告神，寻求神，赞美神。甚至他在诗篇里面，我们这节经文没打出来，是这个，在诗篇的27，一个是在诗篇的19:9-11，诗篇的16:9-11，大卫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借宿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大卫写的这些诗啊，真的他非常了不起，在这么艰难的环境当中，这么大的患难，他不仅能够忍耐得住，而且还心欢喜灵快乐，非常不容易，被追杀还能乐得起来。为什么？因为他心里面有神，他心里面有盼望， 他相信神必使他的肉身安然居住，神必不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他相信神必拯救，他知道在神那里有满足的喜乐，有永远的福乐，这永远的福乐其实就是永远的生命。大卫说他在他的生命当中只有一件事，就是一生一世依靠神，祷告寻求神，赞美神。那其实呢，保罗也一样，在腓立比书的3:13-14，保罗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保罗说这句话，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大卫是永远的福乐，保罗说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其实都是一回事，就是永远的生命。大卫说他自己也只有一件事，就是专心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所预备的救恩。和大卫一样，保罗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永远的福乐，将来的奖赏，永远的生命。所以保罗才在12来劝我们，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中祷告要恒切。这三个要是大卫、保罗以及众多的信徒得胜的秘诀，大家今天也是我们得胜的秘诀。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也能够像大卫、像保罗一样，心里面永远只有一件事，就是要得神的奖赏，永远的生命，那么我们也一定会像大卫一样，像保罗一样，轻看一切的困难。在哥林多后书的4:17，保罗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我们今天遇到那么多的事，其实都是神的美意，是让我们经历艰难，让我们能够靠着他能够胜过环境，让我们的生命成熟，将来能够得到永远极重无比的荣耀。这里面的至暂，至暂的苦楚，至暂是与永恒相比，至轻是与将来极重的荣耀相比，与将来的永生相比。所以我们与服侍主相比，与将来的荣耀相比，那我们今天遇到的任何的难处，任何的难事，其实都不是事，你会轻看。所以在罗马书的8:18，保罗同样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这就是为什么大卫能够忍受，保罗能够忍受。我们读使徒行传，读保罗的书信，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经历多少难处。主耶稣没有光照他之前，他仅仅是一个犹太人，他不认识主，他那时候很风光，他到处领着上面的命令去抓这些基督徒。但是他有一天生命翻转以后，就开始被逼迫，最后去罗马又坐监，死在罗马为主殉道。他之所以这些都能够忍受下来，没有举手投降，是因为他真的知道那个极重无比的荣耀到底有多重要，因为心里面有盼望，所以他轻看这一切，就像大卫一样。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外族殉道的一些信徒，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不是空中楼阁，而是确确实实是真实的。真正的信仰在生活当中一定有见证，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都与我们的信仰有关系。所以每天只需要专心一件事我们就够了，就是在生活当中活出有见证的信仰，爱神爱人，真实的活出爱，服侍主服侍神，在喜乐中等候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来提醒我们，来劝勉我们，甚至是告诫我们要活出你的生命，在生活当中应当活出有见证的信仰。主，你知道我们常常的软弱，我们常常的随着自己的肉体自己的私欲而行，但是主，你定义要带领我们来借过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生命，将来能够得着从你而来永远的生命，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属于你的。就求主你来引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你胜过自己的软弱，能够胜过自己遇到的一切的难处，能够轻叹这些难处，因为我们心中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活着的时候来服侍你，来见证你，荣耀你，将来得着从你而来永远的荣耀。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